集出局抑或毒带，学者解读两会信号。香港廿三条全速审议中，煽动罪加重三倍。牵制中共，美导弹驱逐舰停石垣岛。白丽桂话坚守与台外交关系。南韩政府唔让步，五千医师被吊销执照。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2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观察人士认为，刚刚结束的中共全国两会释放出重大讯息。另外，两会期间发生的农夫山泉事件目前正在继续发酵，重要性亦都不容忽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取消了总理的记者会。港媒有录低习近平疑似在听取两会报告的时候训斥常委赵乐际的画面。在两会结束之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两会释出的重大讯息就是，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习近平，没有二号人物。不过中共内部传出的讯息却不是这样的。接连的政策失误，经济接近崩溃，都动摇习近平的统治基础。较早之前，法国知名时事周刊《观点》发表东亚问题专家董尼德的问题，透露中共内部危机，报道相当重磅，引起广泛的关注。3月10号被《朝鲜日报》转发。董尼德精通中文，最近采访到一位能够接触到中共最高层的中国女性，了解到在中国对习近平的怀疑达到高潮。共产党内部气氛低迷，高官躺平，太子党对体制亦都失去信任。有钱人不相信银行，所以不将钱放在银行里边。从街头清洁工到最高官阶，到处都是一种30年未见过的茫然与不安。中国就好像随时可能爆炸的高压锅。就在两会期间，更发生新华门事件。虽然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清楚整件事的经过，但无论是有高官在新华门前被捉，亦或是有人开车冲撞新华门，都意味着重大的政治危机。另外，两会期间还发生舆论围攻农夫山泉事件。从这一场网暴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背后非常可能有中共官方的默许，甚至是操作。除了令人担心文革回魂以及经济受到重创之外，网络上有人提出另一个角度，那就是中共高层内斗。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人谈论说，农夫山泉其实是栗战书家族的白手套。农夫山泉在港交所上市是栗潜心帮助才能够完成的，而娃哈哈其实是张又侠的洗钱工具。农夫山泉和娃哈哈的大战其实是张友侠和栗战书的政治内斗。这些信号都显示中共内部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平静。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11号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并没有实现一人独大，中共党内会在各种场合对他提出挑战，所以才会发生胡锦涛被隔离现场的事情。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习近平实际上没办法消除反对的声音，但他又不允许任何一丝杂音的存在。这个也刚好讲明他并未完全掌握大局，他面临威胁。这种情况对他来讲非常危险。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11号在新闻周刊发表观点文章，标题是中国正陷入困境，习近平可能就快出局。文章认为中国内部正在发生非同寻常的变化，但因为习近平已经将黑箱政治变得更加不透明，外界没办法确定中国究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文章同时提出，在对外政策上，习近平变得异常激进，包括在金门海域、在南海仁爱礁附近的行动都非常具有侵略性，而至于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 张家敦认为，中共呢啲侵略性行为其实系政权内部唔团结嘅迹象。另外，好多人预计习近平会任命亲信刘建超为新外交部长，但今次两会完全冇宣布任何关键人事安排，呢个亦都显示内斗已经好激烈，习近平未能如愿。张家敦谈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部分观察家认为现在共产党最高层内斗已经失控，但另一些观察家就认为习近平正在加强控制。无论是怎样，不理习近平是牢牢掌权亦或是他即将落台，张家敦总结说，中共政权都已经陷入困境。香港立法会从上个礼拜五开始突然加快23条草案审议，到今个礼拜一11号已经是连续第四日加班开会逐条审议，目前已经完成对主要罪行条文的审议。对于其中有关羁留期的修改，就连建制派议员亦都担心违反人权。过去四日审议的条文当中，比较受关注的有煽动罪，做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或发表具煽动意图的文字即属犯罪，首次定罪可判监七年，如果涉及勾结境外势力更可能判十年。至于管有煽动刊物罪，最高可判三年，而且不需要证明具有煽惑扰乱公共秩序或煽惑暴力的意图即可定罪。对比现行刑事罪行条例中的相关罪行，从刑期来看，23条刑罚加重足足三倍。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一名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女学生，因为几年前在社交媒体发的帖中有涉及港独等内容，去年初从日本返回香港之后被上门拘捕，以煽动罪判监两个月。这一宗个案在日本、台湾等地引起高度的关注。虽然到目前为止未有旅客因为煽动罪在入境香港之后被拘捕，但是当局建议加重煽动罪刑罚，并且不需要证实煽暴的意图，可能会影响外国旅客去香港旅游的意愿。审议管有煽动刊物罪过程中，兼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议员管浩明提出，《苹果日报》是煽动刊物，以后如果有人在家存放旧报纸，是否违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法律通过之后，保留煽动刊物就是违法，但亦要看是否有合理的辩解。譬如管有人并不知道自己管有，保留目的亦不是用作煽动等。披露国家秘密罪亦受到关注。立法会议员刘淑仪以疫情吹哨人李文亮为例话，如果事件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公职人员能不能够直接公开，亦或要先向主管报备？港府代表表示，重大公众利益不是抗辩理由。另外，按照23条立法草案，因涉嫌危害国安罪行被捕，羁留期最长可达16日。而且警方不需要向被捕人提供延长羁留的相关资料。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黎栋国质疑，这个是否符合香港人权法案，并且如果被捕人不知道警方做了什么，手持哪些资料，那被捕人又应该怎样去抗辩呢？目前已经有近一半的条例完成审议，12号委员会将再加开四场会议，继续加速审议23条草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驱逐舰佩拉尔塔号11号在日本冲绳县石垣岛靠岸。日本媒体表示，美方这个举动意在牵制中共的军事行动。美军在今年2月上旬依据日美地位协议通告日方，预定在3月11号到14号给佩拉尔塔号到石垣岛靠港。由于石垣岛是民用港口，经常有大型观光邮轮入港，再加上附近水深不足，难以令到巨大的佩拉尔塔号靠岸，所以石垣港工会因此发起罢工。美军亦因应实际情况改变计划，将佩拉尔塔号停泊在港外，再用民船将300名船员接到陆地。佩拉尔塔号是白克级驱逐舰，排水量是9500吨， 全长155.3米，船员300人，具有新一代整体防空与导弹防御的能力，而且配备战斧导弹，战斗力极为强大。今次虽然以补给船员休息为名义停靠石垣岛，但实质上可能是为了展示美军快速反应的体制。去年9月，美国海军复仇者级扫雷舰先锋号亦都在石垣岛靠港，这个是14年来第一次有美军扫雷舰在石垣靠港。今次入港的佩拉尔塔号要比先锋号更加庞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蔡明燕表示，最近中共加强对台湾金马地区施压，这种施压慢慢朝向常态化。美军驱逐舰选在比较靠近台湾的钓鱼岛靠岸，目的是为了牵制中共。在日经亚洲11号刊出的专访入面，巴拉圭外长拉米雷斯表示，巴拉圭不会与台湾断交，并且与北京建交。他强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基于和平、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这些原则对巴拉圭很重要。拉米雷斯在专访中指出，虽然中国是世界大国，但巴拉圭不愿意与中国建立关系，因为台湾对巴拉圭非常重要。他强调，巴拉圭从与台湾的合作中获得重要经济利益，特别是在技术、卫生和教育领域。目前大约有600名巴拉圭学生在台湾就读，部分获得台湾政府的奖学金支持。另外，双方正积极合作将半导体产业引入巴拉圭，而台湾在这个领域具有领先的地位。拉米雷斯强调说，只要总统贝尼亚政府执政，巴拉圭就将坚守对台湾政策的承诺。巴拉圭是唯一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两国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1957年。另外，巴拉圭还计划与日本展开贸易谈判，特别是希望增加农产品出口。拉米雷斯准备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巴拉圭，他希望借此加深两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以及通讯等领域的合作。南韩医学院扩大招生，引发实习、住院医生的罢工潮。保健福祉部表示，截至8号为止，一共有11994名医师罢工，当局已经对4944人发送了吊销执照的通知。据韩联社报道，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负责人、保健福祉部主任全炳煌表示，政府不会妥协，早期愿意返回工作岗位的医生不会受到处分，但在处理过程中，医生即使回去上班亦将受到惩罚。目前南韩能够进行重症医疗的综合医院里面，中度病症以下转患者人数减少了 35%。不过加护病房的患者仍然和过去差不多。408间设有急诊室的医疗机构里面，只有10间暂时关闭急症。另外398间仍然是正常运作。南韩保健福祉部将向全国20所医院调派20名军医和138名公共卫生医生，主要负责重症、急症患者的手术。另外，南韩政府从12号起将设立住院医生保护和通报中心，为回去上班的住院医生提供协助。除了可以申请到其他医院服务之外，如果在职场上遇到任何状况，亦能够与中心联系寻求帮助。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